哎，金然，这几天啊，我发现我们台对禽流感的这个报道大量增加。
嗯哼，
那我翻了翻近期这各大报纸啊，我发现在这个版面上呢，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是啊，我原来呢以为这个禽流感只是在家禽中流行的这个疾病，所以呢也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这个动不动啊就成千上万的去杀这个活鸡，好像太残忍了一点哈。不过最近的这个发展啊，让我大吃了一惊，这次这个禽流感呢，它这个发展速度和影响面积啊，不得不让人们如临大敌了。
你知道啊，澳新社报道，他就说呢，亚洲爆发禽流感现在已经到了10个国家。那世卫组织他马尼拉的发言人说呢，疫情这个蔓延的速度比我们赶到的速度还要快。另外呢，他也警告说，亚洲啊现在没有安全的地方。
自从这个亚洲的死亡人数啊猛增到10几个人呢，联合国的三大组织呢就紧急召开了会议，是在意大利的罗马，他们一起呢谋划这个对策。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专家们自星期二开始在罗马举行紧急会议，他们极力寻求统一的战略以遏制正在亚洲蔓延的禽流感。粮农组织总干事迪奥夫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中表示，禽流感仍然在演变，预期将会扩大。他指出，这一传染病尚未得到控制，这一传染病的爆发需要共同的紧急反应。迪奥夫说，当前这一传染病似乎还在进一步扩大，预料对该地区的家禽有极大风险成为确定传染，其次还会造成对人类健康和维持家禽业的持续威胁。目前亚洲有10个国家通报了禽流感病例，整个地区有上百万只鸡鸭死于这种传染病，或被宰杀以遏制病毒的传播。中国似乎有一半的省份已证实或被怀疑爆发了禽流感。在香港，先期已有 H5N1 病毒爆发，曾经使许多家禽死亡。
哎，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历史上这个禽流感的首次爆发呢，是在1878年，但是却不是在亚洲，
在哪里呢？
是在意大利。也就是那一次啊，人们呢才开始认识到这种极具杀伤力的传染病。
我记得几年前呢，这个香港好像是不得不大批的杀这个活鸡，当时我是真见识了这个禽流感的破坏力了。
那个是1997年。那次啊被称为禽流感历史上最严重的爆发。那个呢也是全球首次人类感染一种叫做 H5NY 这种病毒的个案。
我看你好像也是一知半解。我们还是来听一听真正的专家，美国公共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周坚芬医学博士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禽流感。
那个禽流感呢是一种这个单链的复链的核糖核酸的病毒。那么这种病毒呢，它里面是核糖核酸，那个外面呢有一层蛋白质的衣壳，它外面还有一层这个膜包着的。那一般情况下，因为它这个衣壳呢，它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组成啊，它一般呢不感染人，它一般呢只感染鸟禽类。那么一般在鸟禽类感染的也不会很重。那么97年以前呢，哈，在报道当中呢，这个禽流感感染人的病例呢是比较少的。它即使有呢，它都是散发的个例哈，这边有一个，那边它也不重。那么一般表现呢，就是像结膜炎呐、上呼吸道感染呐、比如说有咳嗽啊，有一些发烧啊，有一些身体不舒服，有这样的感染比较轻的。那么97年以后呢，到近期以后呢，发现这个禽流感呢，这个感染人呢就开始多起来，而且好像这个爆发的病例啊，它的毒株啊，这个毒性就很强。它在鸟禽类当中，这种比较毒的毒株哈，在鸟禽类当中，它的致死率可以达到50%以上，甚至呢可以达到100%，那就是像瘟疫一样的鸡瘟呢，就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那么在这个禽流感呢，在香港的报道当中。97年到2002年以后，他这个感染呢，他就有一次两次大的记录的爆发。97年一次呢，他禽流感的爆发呢，造成这个18例人的病例，那么同时呢有6例死亡病例，那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个死亡病例是相当高的。那么2001年到02年之间，香港又有一次大的爆发。那从这个病株来看呢，它这个病株不完全一样，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变异的，它有一些变化，它有一些基因啊组合上有一点变化。那么就是总的来说，它这个病株的这个感染率很强的时候呢，它就是 最近期这个病株是很强的。
中国宣布在广西发现第一例禽流感病毒后不到一星期，星期五又证实了湖北、湖南两省爆发禽流感，并宣布安徽和广东省以及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也有禽流感的可能。北京星期六宣布禁止销售活鸡。世界卫生组织说，如果中国希望节制禽流感，就必须加快行动，这也意味着中国要宰杀大量的禽鸟类。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下令宰杀大约20万只鸡鸭，但是现在可能需要宰杀成百上千万头禽鸟，就算这么做，禽流感仍然有传播的危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如果宰杀处理不得当，可能让上千名工人接触到 H5N1 禽流感病毒。
方飞，我专门的了解了一下最近中国的情况，才知道呢，中国呢是世界第二大产鸡肉国。
哦，是吗？
而最近呢，中国的12个省份和自治区的21个地方都发现了禽流感。
哎，你知道啊，香港一个东周刊，他从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院院长毕英佐的手里呢取得一份研究报告。那么报告就说呢，早在2001年啊，禽流感就在中国广泛出现。那毕英佐说，这个报告内容是经过科学论证的。
看来中国的这个情况是挺令人担忧的。最近呢，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生物工程学家叫亨利尼曼，他就说，中国呢恐怕是一直在隐瞒这个疫情。像中国人口多，家禽也多，那常会有各种疫症，如果中国这段时间居然没有出现任何人感染的话，才是真叫人吓了一跳。
中国农业部和卫生部的高官星期四举行联合记者会，官员坚持称中国目前没有出现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现象，但承认禽流感防御工作可能较弱。农业部副部长刘坚说，
由于中国家禽的饲养比较分散，冬春季节病脱既容易传播，加上我们动物防御体系还有薄弱环境，人们对禽流感的防治知识了解不够，中国防治高致病禽流感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他公布，中国自1月27日公布首例确诊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以来，截至2月4日共出现禽流感疫情23起，其中疑似18起，确诊5起，全国合计病禽约 5.6 万只，死亡约 4.9 万只，捕杀120多万只。刘坚还表示，中国禽流感疫情发生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呈点状散发状态，二是南方疫情相对较重，主要集中在华中、华东、华南等区域，三是病毒毒力比较强。
其实这种传染性的疾病啊，最重要的我想是让人们知道实情，这样才能积极的防御。
是。
但是最近我看到呢，记者无国界组织就反映说，中国当局正在阻止外国记者进入疫区。
看来中国有关当局啊，还是没有吸取去年 SARS 的教训，总是以所谓这个稳定为借口，不告诉人们事情。无怪说啊，德国日报他就发表文章说，这和中共当局在 SARS 病初发阶段的态度啊，同出一辙。
亨利尼曼呢对此描述了一个很可怕的景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引爆疫情啊，就会失去在疫症初期控制它发展的机会，而病毒呢在外头一次一次的变种，最后呢就会变成动物传人，变成了人传人。那么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到时候中国任何的地方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场面，医院里头呢来了一个病人，他自己觉得是普通的这种发烧，却突然间的让整个医院的人都感染到这种致命的病毒了。
哎呦，这种描绘太可怕了。我觉得现在啊，中国相当于1/3的省份都已经被禽流感攻入，而且每天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情况，那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什么应对措施呢？
周坚芬博士呢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来听一听。
好。
就讲到流感吧。人的流感呢，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这个已经有很大的投入啊，去研究它的疫苗啊，也研究新的药物啊和快速诊断的一些方法。那么就人流感来讲，那么现在呢，就是有很有效的疫苗，就像那个减活的疫苗，也有灭活的疫苗。那灭活的疫苗就是说呢，它把这个流感病毒呢杀死以后，它注射给人体，处理以后呢注射给人体。那么因为这是死的病毒嘛， 那人体不发病，同时呢，人体会产生一种对这一类病株的一种抵抗力和免疫力。那么你再感染这种病毒的时候呢，就不太容易发病。所以呢，这个疫苗呢还是比较有效的。也有一些单位，比如说是搞研究的一些单位啊，或者是比较容易接触流感的季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会打一下流感的疫苗，有的是每年打一次这样子的。那么预防措施呢，应该说是蛮有效的，就是按照这个人流感来说。那么也有很多呢新药呢发展出来，能够特异性的抗病毒的，那么也推出了很多快速的诊断方法，使得尽可能呢就是在最快的速度里面能够诊断这个流感这个病毒。那这是对针对人流感来讲。那么一般情况下面的禽流感呢，跟人流感相比呢，应该说治病呢就应该轻的很多，因为它不是特意针对人的。但是呢，最近的这个爆发和最近的这个致死的病例啊，这个病例很重啊，就是使得我们呢，就是在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是不是这些对致病的机制和研究上啊，有待投入更多的这个研究，就是说这个还好像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在。那么在我看来呢，这个禽流感在人当中的危害呢，一般说来，禽流感感染人以后，即便是被感染了，人发病了，那么这个病毒，禽流感的病毒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呢，这个传播性还不是很大，还不是非常大，就是传播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那最危险的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呢，如果这个禽流感和人流感同时感染上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像你知道那个杂交水稻，它就会把这个两种种猪啊就杂交起来，它既带有禽流感的特性，它又带上了人流感的特性，它那个细菌的基因呢会混杂在一起，它表壳的表达上也会混杂在一起。那么这时候如果它获得了感染人这个表面的这个蛋白的那个表达以后，它就会有可能很可能引起这个在人当中有一种大的爆发，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可能性。
英美科学家在星期四2月5日发表的报告中指出，1918年在世界范围内造成2000万人死亡的流感是一种罕见的禽类蛋白质。他们发现，要使这种病毒既可以与人又可以与禽类连接起来，其结构只需做出轻微的变化。但目前的禽流感病毒还没有产生像80多年前导致流感病毒一样的变化。两个研究小组在分析了1918年流感爆发的病毒标本后表示，病毒只需稍作变化就有能力从禽类身上传染到人类身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显示禽流感病毒已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专家们担心，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这种病毒可能造成比1918年大流感更大的威胁。
哎，你知道，谈到禽流感啊，我想起另外一种动物和人这个病。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呢，发现在动物和人这个疾病史上，有一种疯牛病，它的死亡率啊是100%。
为什么忽然谈到疯牛病呢？
因为啊，这个疯牛病，诺贝尔奖得主苏克教授他在分析这个疯牛病的时候呢，他就说，人们不断增加饲料中的这个激素含量，甚至喂牛它的同类的肉、血、脂肪做成了饲料。那这个啊，可能是牛感染疯牛病的原因。那人们呢，后来又去吃这种牛的脂肪和奶。
哎，据说现在这个养鸡场啊，就是用大量的激素来催养这个鸡只的。你是不是说这个禽流感的起因与这个也有关系呢？
我只是想说，人们好像把这个动物像机器一样的去对待它，用所谓科学的方法呀。但这个呢，好像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因为生物圈有它内在的这个规律和平衡。那我想长此下去呢，肯定会出问题，最终吃苦果的呢，就是人类自己。
哎，你这题的角度倒是很值得人们好好的想一想。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次的侃侃而谈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